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北京金融千疮百孔，其中一个主要的窟窿呢就是楼市。咁近日北京就出台了多项挽救楼市的措施，其中一项值得注意的呢就是他叫地方政府尽量吸纳返嗰啲烂尾楼，即是话用官方形式国家队入场啊。动用到国家队入场发债近万亿，到底又有几多钱流得入呢个房市里面呢？又有几多钱可以惠及民众呢？以下我哋就选取咗看中国嘅一篇评论文章嚟到报道。喺5月21日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喺北京召开，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针对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发表了讲话。北京日前发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措施，分析指官方要在房地产市场上高趁火打劫。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在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何立峰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近中期目标，当前要统筹做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李强亦都做出了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金融委、金融办要大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5月17日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何立峰表示，房地产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要着力分类推进在已建售难交付的商品房项目处置，打好商品房住房烂尾风险处置的攻坚战，扎实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何立峰所讲的已建已售难交付商品房，另一个名称就是烂尾楼。中国各地都有烂尾楼，但是具体规模和数量没有官方的数据。为了挽救楼市，中国官方连发多项利好的措施，并且中国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月17日联合发布了通知，第一套和第二套房贷最低首期付款比例分别从过去的20%和30%降至不低于15%和25%。而除了首付款之外，中国央行仲宣布了取消全国第一套和第二套房贷利率政策的下限，并调降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去到 0.25%。不过观察人士就指出，北京官方可能会变相趁火打劫。据美国之音在5月21日的报道，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就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大量破产， 随之而来的出现大量的烂尾楼，最后只能够由政府去接手收购，作为保障性住房。但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和现实是有很巨大落差的，想要执行起来相当困难。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趁火打劫。秦伟平表示，虽然官方文件说会用合理价格去收购烂尾楼，但是所谓的合理价格是几多？比如市场上高的价值10亿元人民币的楼盘，政府绝对不会用10亿去买，反而极可能会趁火打劫，话俾你3000万要唔要？而呢啲开发商始终都要破产㗎啦，别无选择，最终只能承担好大嘅损失。秦伟平仲表示话，而且政府喺分期付款嘅过程之中，亦都会采取所谓嘅具有中国特色嘅合同执行方式，即是就系分期到最后钱就唔俾啦。而这个就是最有可能的中国式的结尾。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国臣就怀疑，中国官方政策蕴藏住阴谋，因为通常保障房不会起得在市中心最精华的地段，而是坐落在比较偏远的郊区。相反，大型开发商的房子即使是烂尾楼，亦都是可能坐落在高级的地段，所以政府应该是想用偏远的社会住宅来到去换取大型建筑商的豪华地段的楼，并且从中赚取差价。比如说那个在北京一环里面的豪宅，起不完就变了烂尾楼，我跟你讲，用七环一个我起好了的社会住宅房，你要不要跟我兑换？你不换，那你就继续保有那个烂尾楼，你要兑换，我就将那个地段的差价跟一环的精华地段的差价赚走，政府赚走了。各界普遍认为，北京官方新一轮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措施短期内会有一些小阳春的效应，但是如果想要整个翻盘，基本上难度非常高。按照中国天风证券的估计，在2024年3月，中国空置房屋的面积约有44亿平方米。如果要被这些房地产活跃起来，保守估计可能亦都要化去了 7.7 万亿平方米，估计必须要有7万亿到8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资金才可以达成。众所周知，一法立就一弊生，你要杜绝这些中间逃利的现象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些层层处理办事的官员里面，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如果是一个纪律严明、道德高尚的社会，中间这些流弊根本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在中国共产党今时今日的社会，这些道德败坏之下的官员，他们做出来的事，他们的产物必然是千疮百孔、流弊丛生，所以这些由政府官员带头赚了先，变相就是打劫房企，或者叫做趁火打劫也都不为过，因为现在危机就出现了。打劫房企、打劫人民，包括供楼那些人，因为羊毛出自羊身上，这样的环境大家会估得到那个成效有几多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嘅经济千疮百孔，咁喺新任嘅经济官僚何立峰领导之下，出咗啲大招。所谓嘅大招就系加大发债嘅力度，出台咗万亿嘅国债。咁发行呢啲国债到底会对中国人民有啲乜嘢影响呢？喺呢度我哋选择咗看中国嘅一篇评论文章，为大家分析同埋讨论呢件事件。好多中国人唔买国债，亦都唔懂得国债，但係喺5月13日中国财政部公布咗2024年嘅计划，发行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就引起咗好多人嘅关注。一啲资深嘅投资人深感震惊，呢份明明系一次来势汹涌，但系却无声无息嘅人民币改革。因为呢次发行特别国债嘅目的唔仅仅系割韭菜啊，而系改变咗中国经济嘅低层逻辑。首先，乜嘢叫做国债？国债就系一个国家嘅中央政府向普通人或者机构发行嘅公共债券，就系向公众借钱，到期呢就要兑付㗎啦。一个国家亦都可以向另一个国家买国债，比如中国一直持有美元国债，但系中国呢次同以往有显著唔同，真系令人震惊。中国近30年嚟一共发行咗4次特别国债，每一次都有重大嘅国内同埋国际背景。喺1998年嗰次，背景系亚洲金融危机嘅剧烈冲击；喺1999年嘅背景系特大洪水同埋经济危机余波嘅冲击；喺2000年嘅背景就系要为新澳做基础建设做准备，但系国内需求不足，城投融资同埋商业银行信贷能力较弱，然后就系2020年嘅抗疫特别国债，亦都系10,000亿，可惜冇用。疫情升温，封城抗疫，民生凋敝。喺2023年仲有一次，不过呢次系拼入一般国债嘅计划。时隔20年，再次连续发债。而呢次嘅情势比20年前更加严峻，于是呢次特别国债亦都别具一格，发布频率嘅次数远超过过去，发布嘅力度亦都远超过过去，还款嘅时期亦都非常之长，分别系20年、30年同埋50年三个品种，其中20年期有7只，30年期有12只。50年期有3只，都是按半年付息，全部是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这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几个巨大的特点，和一般储蓄国债最大不同的就是这个是记账式的国债，可以转账，名副其实的是将债留给子孙，而且不仅个人可以买，机构亦都可以买，就是拥有无可比拟的流通性，这个亦都可以理解为大小韭菜一起割。但是一般储蓄国债可以提前兑取，记账式国债不可以，几十年之后才可以，亦即是说政府要几十年之后才需要还钱。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要减轻财政压力吗？不是啊，首先因为中美经济脱欧，产业乱脱欧已经数年了，外汇储备大减，人民币对美元的办法，再以美元放水印钞的流定物，就需要新的流定物。其实过去亦都是买美国国债，如今变成是自己的人民国债。其次，房地产危机，这个亦都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土地财政崩溃，房地产经济模式衰落，大家睇到就是房价腰斩，大学生失业， 民工失业、白领失业、公务员降薪，唯有水电气、高铁这些各种民生服务全面涨价。但是真正影响到基层的，其实是房地产经济这个放水印钞的依托物，还是说过去的人民币实际的锚定物。过去几年，中国央行一直都在放水印银纸，降准降息，试图促进流动性。但是因为疫情之后民生凋敝，民众不敢消费，储蓄反而越来越多，经济一度陷入通缩，促进流动性的政策完全失败。在今年四月，新增社融接近负2000亿，是2005年以来首次反向增长。2024年2月底，中国广义货币 M2 原额达到了299.56兆人民币，这个意味着3月底的 M2 即将突破300兆人民币，超过美国和欧元区1月底 M2 的总和。但是 M2 持续的增长，现实之中感觉不到通胀，反而呈现了通缩的现象。因为大众只存钱不花钱，导致货币仍然是在这空转。于是中国政府决定就将水放给银行，而开始发行特别国债，给这些机构和民众来到买，相当于直接放水给大众，将钱收返返来。但是这种超长期国债普通人能买吗？理论上能够买，但是最低20年的期限，最长50年，利率还不高，这个对于普通人的投资需求根本就不现实，所以普通人不会买，一定是金融机构来到买。所以这次发行国债之前，财政部还给各大银行开了个动员会议，银行当然是愿意买，这样可以对冲一下国内太高的存款比例。据说因为存款太多，最近好多银行都取消了大额存单的业务，不想支付利息和做蚀本生意。所以如今央行发行的国债对民间来讲是放水，但是对银行来讲是抽水，至少可以帮助银行消化这些存款。这样政府拿着这些存款用来做什么呢？其实选择并不多，依然是开发房地产，大搞基础建设，补贴新增能源汽车，又走回老路，开启着新一轮的饮鸩止渴。但是问题来了，中国的房地产早已经是供过于求，地方债务杠杆已经拉到极限了，房地产已经从增量时代到了存量时代。最近西安、杭州、成都这些二线城市最近全面取消了限购，买房送户口，户口不值钱，限购成了历史了。当然中国政府不是没有试过寻找替代的经济增长方法，比如新增能源三板斧，电动车、电池、光伏。现在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欧洲的警惕，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说是刚刚出生没多久就被碾到奄奄一息。但是如果再来一轮房地产投资，很明显百姓的钱只是会越来越贬值，最终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可以说明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货币核心政策的转向，房地产不再是事实上的人民币锚定物。再加上中美经济脱欧，最近又被美国加关税，中美贸易额一定会进一步下降，美元外汇一定会越来越少，锚定自己是不得已的选择，自己发的钱以自己国债为锚定物，这个当然不是首创，美国就是这样做。但是不同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用美元了。再用时间来看，近的就是物价全面上涨， 普通人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中期就是那些过去靠卖土地的经济小城市，比如以房地产为目的的什么旅游城、大学城、文化旅行、网红城市，因为没有核心的产业，今后会沦为大型钢筋水泥废墟，而且是孭了高额的负债，直接会被打回原形。再远啲讲，这个就是苏联崩溃前的前夜。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港版007案飞升国际，亦都搞出了人命，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辑社会舆论的香港节目里面有所提及。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该案件还有揭露出来的关于国际间谍的部分。中国国安的黑手伸向海外，特别是留学生和一些社会运动的人士，都是全面受他们骚扰，使用的手段包括恐吓和迫使他们回国受审。甚至好像在法国那样，有个个案是两度使用暴力，为到迫使受害人返回中国受审。他们使用海外的特工，是武力的特工，但是他们美其名说是海外的110服务站，即使是中国警察服务站，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安，亦即是国产007。那港版007和国产007有什么分别呢？基本上是没有分别的，只是他们派出来的那个单位不同。香港007呢，就是香港经贸办派出海外的，而国产007呢，就是由中国政府直接指挥、直接监控的一个间谍部门。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奇怪，为什么海外这么多国家会被中国派驻那个所谓海外110服务站呢？他们国家主权都不要了，他们为什么啊？那讲到底啊，不是为了钱咯。中共的钱就是花在一些污糟邋遢的收买上高，收买很多外国的政要啊、CEO 啊，和安插很多他们的人在一些关键的职位上高，甚至乎在一些关键门户网站，好像 YouTube以前的 Twitter 和 Facebook， 甚至所有海外主流的媒体都是被他收买的。他们这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引起了欧美的警惕，欧美各国纷纷都将目光投放在这些中国的间谍活动之中，有些还出手开始捉间谍了，开始收网了。好似最近的一则消息就是，有一位已经移民入籍了美国的香港人，去帮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直接在中央情报局窃取文件交给中共特务，他被人赃并获拿到之后，一直被关押，直至到最近他上堂的时候直接承认了。承认了所有的控罪，即是认罪了。此人名叫马玉清，71岁，香港移民，自2020年被捕起一直被羁押，他面临着的可能是终身监禁。 咁介绍完呢单间谍案，我哋翻翻嚟睇下中共嘅黑手点样向海外渗透。自从港版国安法同埋二十三条相继实施之后，香港人无时无刻唔被生活喺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底下。即使系身在海外，呢种恐惧同埋担心亦都冇消失过。一位喺荷兰求学嘅香港学生表示，曾经喺当地参加示威期间，被中国籍男子拍大头相，之后就不断受到滋扰恐吓，令佢犹豫毕业之后仲翻唔翻香港。港版国安法同埋二十三条都系有域外嘅效力，香港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系喺政府嘅监管范围之内。一旦被指控触及国安法例，留喺海外尚算安全，翻返香港就分分钟有被捉嘅危险。早前一名喺日本读书嘅香港女学生袁正平喺留学期间，被指喺社交媒体上发表港独言论，喺去年佢翻香港换身份证嘅时候被捕。佢承认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面作出具煽动意图嘅作为罪，被判囚两个月。喺呢种寒蝉效应底下，有啲学生主动修改论文。近日一名在荷兰进修国际刑事法硕士课程的香港学生 Alice 接受 Yahoo 新闻的电话访问，他表示一直希望研究一些与中港相关的议题，包括是香港、新疆、西藏这些意见人士被打压的情况。他的论文题目原本是与港版国安法有关，但是知道了日本留学生袁正廷返香港被捕一事之后，他随即决定修改论文的题目。 Alice 担心自己的论文一旦发表，有机会会被视为违反港版国安法，返香港之后有被追究的风险。他说袁正廷事件对于在海外做研究的香港人都会造成寒蝉效应，在恐惧之下大家都会自我审查。他形容港版国安法和二十三条立法彻底改变了海外留学生交流的方式，即使身处民主自由的地方仍然会受到影响。对此校方做足了措施保障学生安全，例如容许以线下形式递交一些涉及敏感议题的功课，禁止在课堂上高影相录音，确保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不会被举报或者追究等等。除了学术研究之外， Alice 亦都在当地参加过示威期间，有数名中国籍男子到场拍摄参加者的大头相。这些中国籍男子批评示威者对中国政府进行造谣和抹黑。在示威活动之后，Alice 每日都收到大量的滋扰电话和短信，每日最少收到三至四十个来自不同电话号码的短信，部分短信内容充满了诅咒、恐吓和人身攻击，比如我知道你是谁、你几时死这些内容。经历连串事件， Alice 不得不重新考虑毕业之后还回不回香港，甚至在香港转机他都感觉到担忧。在本月的13日，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指有中国和香港的留学生在海外遭受中共当局的骚扰和监控，令他们求学期间不敢接触敏感的议题，亦都不敢参加当地的示威。报告访问了20位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和12位来自香港的学生，他们遍布在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报告指受访的留学生当中有近三分一人表示他们的家人曾经遭受中国官员的骚扰，超过半数的受访学生表示他们因为恐惧而引发了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压力、 创伤、偏执同埋抑郁，其中一位学生仲因此住过医院接受治疗。有八位学生向国际特赦组织透露，他们不得不同大陆的亲友断绝联系，以保护他们不受中共政府的打压，这样就更加使他们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困境。国际特赦组织促请各国政府和大学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到保护面临跨境镇压威胁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亦都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停止所有相当于跨境镇压的行为。你国际特赦组织就这样讲了，但是香港和北京当局会不会睬你啊？真是睬你都傻。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